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小袁说事，我是小袁。那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呢，也叫就是这个小袁说事啊。然后我们在中文电台呢，是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台长信箱。那今天呢是大年初二。首先我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全体同仁，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牛气冲天。那最近在微信里面发这几个字，你发拜年，那么也会有一群牛冲过，从右边向左边冲过。你发牛年大吉，也会一群牛冲过。你发牛气冲天，也会有一群牛冲过啊。那牛年呢，希望大家都很牛。那当然不会每个人都是牛气冲天，不然的话就这个天都给掀翻了哈。就是那么牛年呢，确实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大家我相信，虽然说在窝在家里面过春节，但是不会忘记现在所处的时期，还是新冠病毒的时期啊。那么就是美国，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什么时候新冠能够被消灭，就是人们能够走出这个新冠疫情，还是一个问号。我们现在不知道今年新冠疫情能不能结束。那现在美国总统拜登他是已经保证说，今年夏天能够给美国3亿人接种疫苗，那么目标就是达到群体免疫。只有3亿人，就是80%几的人，美国80%几的人能够接种疫苗，那么美国人都得到保护了。现在接种了多少呢？现在还早着呢，就是1/10左右，现在就接种了1/10左右。那就是能不能那个到夏天的时候每个人都接种呢？希望如此，因为现在这个接种疫苗的速度在增加。现在美国批准了2种疫苗，一种是那个莫德纳的疫苗，还有一种是辉瑞的疫苗。那么还有一种疫苗的结果也比较好，就是诺瓦克斯的疫苗，它的结果比较好，所以它的股票上涨的，就是从宣布它结果好之后又差不多翻了2倍的样子，就是从100多翻到了300多。那么就是诺瓦克斯被批准的，就是被 FDA 批准的时间也是应该是比较快的。那么所以呢，就是美国这个疫苗呢，它是可以有供应的，就是联邦政府呢已经向辉瑞公司跟那个莫德纳公司呢定了那么多，就是差不多有7亿只疫苗的样子啊。所以呢那美国希望就是在夏天能够所有的人都接种。现在这个接种的过程呢还是比较缓慢的，像华盛顿州它还是在那个老人当中，就是65岁的老人，然后呢特别是疗养院的还有医务工作者。那接种了之后，前面一段时间所有这些符合条件的人还没有全部接种到，差不多有一半人接种了，还有一半人没有接种到。那么接下去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付天气，因为这两天就是大西雅图地区下雪了，实际上是整个华盛顿州都在下雪。所以呢，就是从南到这个 Vancouver 啊，就是北到那个加拿大边界的那个城市，那东边呢一直在下雪。所以呢，就是下雪的话，对这个寒冷的天气呢，就使得那个接种站点就关闭了。那为什么关闭呢？实际上因为这个雪，积雪很厚，那么人们如果到那个站点去接种疫苗的话，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那个普通老百姓都是很不方便，因为出门都很不方便。所以呢 这些站点就关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接下去有一周的时间，就是周的那个疫苗呢，就是州卫生部他把那几种疫苗集中在第二剂，就是因为现在的那个现在的这些疫苗，不管是莫德纳还是辉瑞，都是有两剂的，就是辉瑞是隔3周打第二剂。莫德纳是隔4周打第二剂，所以呢，第二剂如果不打的话，就没有得到完全的保护。所以呢，现在就是很多人打了之后呢，已经隔了3周或者4周了，需要打第二剂，所以呢，他们要集中差不多1个礼拜，全部是打第二剂。那这个就是，想打第一剂疫苗的人，就是他在预约的时候就比较困难啊。那么这个是，首先是不管是美国还是华盛顿州的一个疫情的一个情况的说明。那么，我相信就是拜登上台之后啊，就是他对那个，他对控制疫情是有所建树的，可以说是，第一就是他自己是非常的重视。他戴口罩，对不对？然后就是，在白宫里面不随便乱聚会，他开会就是，也就，就是最大的一个会议室，就是原来坐几十个人、上百个人的，只能坐12个人。然后普通的他这种，会议室他只能坐6个人。然后呢，就每个人都要戴口罩，然后保持距离啊或者什么，就是说，这些工作是做得很好的，他也是带了个头。另一方面呢，他也是非常重视，就是一开始他就下了个命令，对吧？就是也是宣布了一下，就是头100天要接种1亿支疫苗。实际上呢，他这个速度已经超过那个现在接种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他就所说的那个1亿支，因为他现在才上任不到1个月嘛，就是然后呢，他这个接种的已经远超过这个比例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应该是一个好的迹象啊，而且呢，他尊重科学，就是很多很多决策呢，不是他说了算，都是他说要交给 CDC、FDA 来决定，包括学校是不是重新开放那个，学生亲自就是面对面的上课的一些事情。他说不是他说了算，是那个CDC 就是美国疾病与控制中心，就是根据科学来说了算。所以这些事情是比较这个跟他的前任特朗普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呢是就是纾困的法案，纾困法案就是1.9万亿美元的纾困法案呢，就是包括很多内容，包括给美国就是去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就是个人收入还有家庭收入，夫妻两个，那不管是就是 couple 嘛，就是不管是一男一女的夫妻还是同性的夫妻，就是他们的收入如果少于15万的，那么就是每人可以拿到1400美元的支票。那么小孩也有，小孩的数额现在不是很清楚，因为上两次就是1200美元跟那个600美元的支票呢，就是小孩是，有一次是小孩是减半，就是成人是1200美元，小孩600美元。第二次小孩跟成人都是600美元，那这次1400美元呢？小孩是多少呢？我现在没有仔细查啊，就是，首先呢，他还没有通过，就是，他们有这个决议，然后呢，相当于是有人提出来了，然后呢，拜登呢也是愿意签的，那么现在参议院众议院还没有通过，应该是众议院已经通过了，参议院还没有投票。那么投票呢，原则上来说，一般还是不出意外是肯定能通过的，因为现在参议院也是被民主党控制了。虽然说是50票对50票，但是呢，因为有那个副总统当议长，那么副总统能够投那个关键的一票，就是这样变51比50， 基本上是，可以为所欲为，民主党可以为所欲为。那么他们这个就1.9万亿美元呢，这里面是有很多内容的，就是，包括失业补助啊。那么这个失业补助呢，就是原来，以前疫情初发的时候，特朗普就通过的，就是，每个失业者每周可以领到600美元。那么它有一些那个失效的时间，就是比如说，也延了很多次了，到后来延到12月31号，然后呢又，现在可能应该是延到了3月31号，对吧？然后呢，就是说现在的目标呢，希望能够，在延期失效之前，能够新的那个补助法案给通过。那么原来民主党跟共和党的，有一点很大的差异，就是民主党呢还想给那么多钱，共和党呢觉得这个是乱花钱，所以呢想要把这个每个月600美元减到200美元，那就是很可惜，就是特朗普在任之前呢一直没有通过，因为民主党不同意，觉得钱给少了，然后共和党呢又觉得你给600给的太多了。所以呢，最后这个究竟是给多少呢？也是，当时大家也要看，就是他通过的是什么。那么还有一些是小企业的帮助，包括那个可免除的贷款，叫所谓的 PPP Plus，它 PPP 就是这个贷款可免除的贷款呢，就是。它有其实有是有些条件的，一个是要免除的时候也要申请，就是说你这个贷款是完全用在这些，就是给人发工资啊，就是帮助人们解决生活困难啊这些问题上面。再一个是你这个企业确实需要那个政府的资助，所以呢，你申请的时候就要提供。要声明，就是你这一年，比如说2020年的收入比2019年减少了25%以上，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够格。那么，就是说这个就这么离谱，对不对？就是说，那这要减少25%，就是说还是很大的一个，就是减少，对吧？再一个是。很多人其实有一些人就是有因为这种漏洞嘛，就是就伪造了这种就是公司的资料，比如说我们公司雇了多少人，因为他是照就上一年平均交的工资，每个月平均就是付的工资，然后乘以2.5倍。那他实际上，比如说啊，你交上去的，比如说你平均每个月付的工资1万块，那他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算法，他算出来可能，他认可的没有1万块，可能就6000块，就这样子。那你就，那你只能照他的数字，不然的话他不给你批。这是一个啊，那再一个是，就是你要申请免除的时候，也要有一些手续，就是说你要提供所有的证据，就是你这些钱是没有都乱花，就是你的公司还在运营，还是在给人开工资，有这些证据之后才能免除。如果不能提供这些证据，那么你这个，虽然说这个贷款，它也不收利息的。最终还要还给国家的。那么，所以这几项啊，就是所谓的那个经济刺激的那个方案，或者说纾困方案。那么，经济刺激的支票呢，就是每人1400美元。那么，还有这个纾困方案，就是比如说给小企业这种可免除的贷款啊，然后给个人就失业者给那个每周600美元的这个。失业补助啊，那这种加起来这个数额还是很大的，就是最终要1.9万亿美元。那这个基本上是会通过的，那么也会， 通过之后很快就会到个人的账上这些钱，然后呢，小企业呢也会收到通知申请这种贷款啊，或者，然后失业者呢也会可以去申请失业补助之类的。那这个就是另一个话题就是，政府就是拜登政府是怎么想要帮助这个美国人民，就是不管是受灾的，就是收入降低，或者还有企业，就是遇到困难的企业，还有失业的人群，就是那么这个是政府的，一个决心。那么1.9万亿美元也是不小的数额啊，就是，那么这个就是美国的一些大的事情啊，就是，那么还有像今天他通过的，就是国会投票，进行了那个。弹劾或者审判那个特朗普就是煽动暴乱的一个罪名。那么特朗普这个事情是就是发生在1月6号，就是1月6号当天是美国国会认证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选举结果开这个会的。那实际上呢，就是下任总统就是拜登要上任的这个官方手续当中的程序当中的最后一环，就是你如果是在议会，通过了，那么没有任何力量是可以阻止这个，新任总统上任的。那么如果，但是你怎么能够阻止去这个议会去认证这个选举的结果呢？因为到这一步，因为前面的工作都做好了。怎么叫做好？就每个州都认证了，就谁我们这个州的选票是给谁的？这个实际上所有工作都做好了，那法律诉讼呢都已经处理了，该受理的受理，不该受理的不符合要求的就退回去这种事情。那么到这个程度呢，就是特朗普当时虽然不肯服输，但是呢他就是在国会。在认证之前，开会认证之前，他就在白宫前面就是我不知道南草坪开门了没有，因为在墙外就是面对了普通的大众说那个他的选举结果是那个胜利是被民主党给偷走的，然后呢，大家都要行动起来，就是要捍卫美国的什么。选举的公正性啊，什么东西？然后呢，就是，他这个煽动性的讲话发生之后呢，就是讲完之后呢，就，就成千上万的，就是数十万民众就涌向那个国会，所以呢，在国会还没有认证程序，还发言还没有几个人的时候，就有大批的人涌进了那个国会，所以呢，让那些国会议员全部堵到了那个地下的掩体，就是他那个，地下通道，或者说全堵起来了。那么，如果当然，如果不堵起来，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有可能会有人会被劫为人质，有的议员有可能会被杀死那么这个就更加严重，对吧？然后呢，这个也是美国历史上。那应该是唯一的一次，就是国会被围攻，被人家攻入，然后呢，就是威胁这个美国国会议员生命的一个大的事件。所以呢，在拜登上任之前，在应该是1月13号，对吧？也是星期三，然后呢，就是众议院就通过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那么在美国的。弹劾就是总统的弹劾呢，他是，总统的弹劾呢，就是还有一个程序就是，参议院要投票，那么众议院投票呢，简单都是过就过了，参议院投票呢要2/3，过，那么美国，参议院有100个席位，3/2嘛，超过3/2嘛，就要67个席位。但是目前呢，就是这一届议会是50个民主党员，然后50个共和党员，所以要通过，就对特朗普的弹劾，就至少有17个那个， 共和党员叛变，就是加入到民主党那一个阵营，才能够成功。那么结果呢，就是实际上是在意料之中的呢。今天投票了，就是只有7个共和党人加入到民主党人当中，还差10票，在57比43票，就是没有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那特朗普实际上弹劾不弹劾就是不是很重要，因为特朗普已经不在任上了。如果他在任内他被弹劾去超过67票的话，那么他就不能马上就当不了总统了。那现在他已经不是总统了，只是象征性的嘛，就是现在过还是不过嘛，就这个差别不是很大。除非特朗普还想东山再起，继续竞选总统，那么这个其实美国历史上也是没有发生的。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再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欢迎回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二、星期六和第二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那么我们在 YouTube 上呢也叫小袁说事。那么我是小袁，也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长。那今天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直播了那个2021年北美华人云端春节联欢晚会，简称2021年北美云春晚。那么这次云春晚呢，我们就是跟佛罗里达华语广播电视台 Hello China Media 等单位合作啊，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兄弟的华人媒体，包括密西根中文广播电视台、波士顿中文广播电视台、纽约伊斯大 TV 第一直播，还有汉天卫视，就是洛杉矶的，那么就是这些单位合作。那么所谓合作呢，就是这些单位都在 YouTube 上面播，我们统一了时间播啊，那么所以内容是有所重复。那重复的内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些节目有在我们这边播的有32个节目，那么有8个是我们西雅图本地的，就占了1/4，有6个是就是美国其他州的，就是所以呢又占了1/4，差不多是吧，所以有一半。实际上就是国内的节目有18个，然后呢美国其他州的有6个，西雅图的有8个，所以呢是就是十八加十四，然后再加 十八加十四就32个节目啊。那么，这个就是云春晚呢，这个形式我们就不谈了，因为我们就是是一种首次的合作。那么就是主办者的初衷呢，就是也是希望能够在就是各个媒体联合起来办大事的样子。就是如果你只是佛罗里达办或者什么，就是人家听起来好像很局限。然后呢，几个多个城市能够联合起来办呢，那听起来就是能够比较。成规模了。那毕竟是在，比如说美国也好，北美也好，那么是这个，是这么一个初衷。这个初衷当然是好的，对吧？然后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办春晚呢，是有了悠久的历史，就是从2013年开始，我们是办了新年联谊会，然后我们从2014年开始办了春节联欢晚会。所以是14、15、16、17、18，就是4、5、6、7、8，连续5年啊。然后还19，连续6年办了，春节联欢晚会啊。我们后来就是，统一用的名字是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西雅图华人春晚呢，就是连办6年。那么2020年呢，原来也是就是，剧场都已经订好了，就是要进行演出的。然后呢，我们也请了国内的演员。那我们当时请的那个湖南花鼓戏的国家一级演员，然后还请了那个山东省的中华武校，那么还请了辽宁芭蕾舞团的。那个骄阳王韵就是还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因为当时他们办签证的时候，就是，湖南花鼓戏的那个老师呢，他就是说，大年初几啊，大年初头的时候，他走不开，有别的演出，所以他就相当于是不来了。然后呢，骄阳王韵就是，辽宁芭蕾舞团的首席演员，他们一对夫妻，拿到了签证。然后中华武校呢是没拿到签证，就是，我当时还说，就是他们可能被代理给坑了，就是说，他们一定要去办那种演出的签证，而且他们是一个团体，有18个人，办演出的签证的话，就确实非常的麻烦，因为我们以前。给演员办签证都是旅游签证，因为演出签证有另外的程序，而且要多交很多的费用。那后来他们被拒了之后呢，我们还请了美国的国会议员，就是 Adam Smith，还有那个华盛顿州那个参议院的副议长，鲍勃·哈斯卡瓦，每人写了一封信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确认他们大使馆收到信之后，再通知他们去办签证啊，就是到那个，那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遗憾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新冠疫情爆发了。那么，这个事情爆发了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就非常的人心惶惶，一方面就是说当时。但是一个是武汉封城，再一个是美国西雅图出现那个，在西雅图出现了美国第一例那个新冠病例，都是大新闻。然后武汉封城之后呢，就是人心惶惶，就是有各种的新闻，就说要是美国封了，就是从武汉飞到美国的所有的航班，就说就断航。那么后来呢，就基本上。特朗普宣布就是中国来的航班全部停飞，那他这个断航一断之后，就是说美国驻中国的领事馆、大使馆都关门了，就是所以呢，他们本来预约了，就山东的中华武校18个人一个代表团，本来预约了2月4号去签证的，然后。就在那几天，说大使馆关了，就是那领事馆都关了，就 就办不了了。这一方面就是国内演员签证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在这边就是完全是人心惶惶，就是没有人会考虑到剧场去看你的演出，就是到这个程度。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政府他没有，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那个的，政府当时没有下命令，因为美国当时认为就是美国不根本就不认为美国有疫情，他们也不知道新冠，可能是他们就不知道新冠有这么厉害，对吧？就是所以呢，他们虽然断了从中国到美国的所有航班，但是没有断从欧洲到美国的航班。那么，新冠也传到欧洲了，欧洲又传到美国，那么美国又没交防护的话，这个就后来就弄得很严重。那这个事情就是完全是没有预料到的。那么就是，美国那个时候，虽然那个时候大家对国内的情况都觉得人心惶惶的，人哇，这个封城啊，好可怕，而且呢，通过微博啊，或者各种 social media 就是就传出来，有多少人，比如在家里饿死了，都当然是真的死了还是什么，就真的是因为饿死了还是什么，就饿死了啊，然后呢，就是说死了之后不能看亲人最后一面啊，然后就是有就多少多少人家悲剧发生。看见就非常的揪心，然后那个时候，然后呢，中国，就是中国同胞呢，就纷纷捐款，去，就是购置这些，防护设备，个人防护设备就 PPE 嘛。那么基本上到2月初的时候，在西雅图是买不到口罩的，而且是你到不管去 Costco、Home Depot 还是 Walgreens，到街上。基本完全卖，全部卖空了，就是连商家的，然后甚至就是连南美洲的这种智利啊这种国家，基本上全被华人买空了。那就是买空了就寄到中国去，就是那当然就是当时完全大家是没有想到会迅速蔓延到美国。那么而且就是有一段时间美国人他没有口罩戴，对他对这个。对，这个病情疫情传播，起了多大的作用？或者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数据。那么，当然就是这个，不一定是，不一，我们没有证据说，这个跟美国就是新冠疫情在美国迅速爆发有什么样的联系？当然，后来这个走势呢，也没有。实际上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就是这有段时间美国是买不到口罩的。那后来口罩虽然是慢慢来了，然后总统也不赞成大家戴口罩，总统自己还得了新冠肺炎，然后这个事情总统家里人，他的儿子、他老婆，然后他大儿子、他小儿子，然后他老婆，然后他的私人律师，哈，这个好多这个，反正都得了，然后白宫里面到处都是新冠病毒，那这种事情就是说，可以说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呢，这个总统在防护方面就是他非常的，就是一直在没有戴很好的头，特别是就是倡导戴口罩，然后避免聚会，就是。再一个是保持社会安全距离，就是这些方面他没有带头。再一个是他就是不是很尊重科学，就是科学的做法的话，应该是比如说不管什么药都要，不管什么药都要进行临床试验了才能够服用，对不对？那特朗普反正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就是他说抗疟疾的药是管用的，然后人家，就是有，所以呢有很多人就去，相当于是一个偏方嘛，然后他就一直，他自己的新冠的这种，通风会上面，他一直是在推动卖这些药，这些药实际上美国没有经过 FDA 认证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事情就是说。最后，如果有人问总统，你这个新冠工作处理，应该怎么开展？然后因为怎么那个对付新冠病毒，他就会说， 都是中国的错，你应该问中国。然后呢，要把这个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然后呢，要把这个病毒说为，功夫病毒，功夫细菌或者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就是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春晚当时，就是，我们这几年办春晚确实是非常的不顺利，可以说是2019年办春晚呢下了4场雪，然后呢，就是但是呢演出呢又不能取消，不能取消，因为你取消你钱已经交给剧场了。然后呢，所有的门票也卖出去，有一些很多门票都卖出去了。然后呢，有些也收了一些广告赞助，但是呢，你如果这个取消的话，门票全部退掉，然后收到的广告费也退掉，但是这个付出去的钱是退不回来了，那只能硬着头皮上的话，就是当时就是这4场大雪对我们的损失很重，就是。演出没取消，收入减一半，成本加一倍，那最后就是亏得很惨，就是这个春晚。因为我们以前就是4、5、6、7、8，就是过去5届春晚都是挣钱的，就从这个商业角度来说啊，对吧？因为我们，当然我们这个春晚本身是一个有文化意义的事情，就是所谓有情怀的人做文化的工作，对吧？这个事情，那你谁知道？就是2019年这个春晚会这么惨？那我为什么举个例子？为什么我成本会加一倍？因为我们当时也请了国内的也请了国内的演员。那我们以前比如说一个演员啊，就是你我我们我们以前那个请，比如说东方歌舞团那个国家级演员，首席演员曾明。我们请过他，他今年上了央视春晚，他是确实非常优秀。那么他来只是他一个人，对不对？那我们买他一张机票，那虽然他还加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么我们给他买机票，也可以还可以付演出费给他，加起来是没有多少钱的。那比如说我们，2019年我们请了两组人，就是一组是那个上海评弹团的团长，然后他夫人，还有他的搭档，就是那么三个人就机票就加了。再一个是他们来了之后就下雪嘛，然后我们就推迟了。推迟之后呢，他就想那个把时间改一改，就是他本来想去拉斯维加斯。那么，因为我们这边演不了了，他想去拉斯维加斯那个，日程就提前了。那机票就是因为我们改日期，他才改日期的，所以机票要我们买。那这样子的话，机票就是又除了国际机票乘以3了，那再加上美国国内的机票。然后呢，最终呢，他回来之后就说。这个住宿啊，什么东西也是增加了。那另一个就是也是上海来的演员，那么我们从他来一直到他离开西雅图，因为我们后来这个4场大雪之后呢，又延期，延了期呢，又把两场演出从1天分到隔开1周的那个2个日期。那么这位演员他人很好，就是一直待着。那么我们就是，我们成本还是加上去了，这个是，2019年，就是说我们成本是翻倍的，收入是减半的。那么2020年是怎么弄的呢？就是说我们已经预告了要演出，春晚要演出，但是新冠来了，但是当时美国疫情还没到这个程度，为什么没到这个程度呢？因为它虽然从2月份。已经封那个跟中国断航了，他就觉得美国没有疫情，但是在中国人的社区当中，知道美国中国同胞死了那么多人或者什么东西，没有一个人敢到华人多的地方去。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政府是不支持你，你取消你是拿不到，那已经付掉的钱是拿不回来的。再一个是，比如说我们有外地的演员，从洛杉矶。那个机票，跟他家属的机票都一起订了，订了之后，那我们演出取消了，就是推迟了，然后这个机票只能 取消。机票取消呢，那就是他能不能退呢？不退，因为整个美国就没有这个政策，因为那当时美国就觉得没有疫情，所以各种不管是航空公司还是酒店什么，你如果取消，那这个钱就白扔了，就是根本就没办法退的，不也不退钱，也不改期，也不是什么东西，那这个就是也是一种损失。那么我们后来，推迟了2次，先是推迟到5月份，到了5月份之后呢，又推迟到8月份，到了8月份之后呢，又觉得没办法，只能取消。到这个时候，就是可以取消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州政府都下令了，这个就是所谓的居家令。然后呢，接下去这各种企业或者什么，就是聚集啊，什么东西，那不能有一开始还是不能有50个人以上的聚集，到后来就不能有5个人以上的聚集了。那演出你是不是聚集？演出超过500人啊，那是绝对是不可以演的。那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取消的话，它是可以退钱的，就是这个样子。那它这样子呢，我们就去年把我们的春晚就移到了云上，所以呢有了四海一心全球文艺云汇演。那实际上去年我们这个名字取得还挺大的，对吧？就是而且是放在8月份，当时在8月份这个时间演。有这么一场云汇演的，可能全球确实没有什么，因为谁会放在这个时间？那今年春晚了呢，我们同一天，2月13号，类似的所谓的春晚，有5、6、7、8、9、10个都有，那大家就看的就很分散，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当时，当时有很多，当时我们在云汇演的四海一心的云汇演的话，可能有10万个人看。那么现在有没有10万个人看呢？我觉得最终还是会有的，因为虽然说分散了，注意力分散了，但是我们过去的一年就是数字，就是订户，包括微博人数翻了一番，然后那个YouTube 就订户翻了5番。然后还有那个微信公众号也翻了一番，然后还有就 Facebook 人数，还有电脑网站这些人数，就是所有的人数都翻了之后呢，就是实际上最后呢还是会翻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春节的时候办春晚，就是不管是云春晚还是什么春晚，就是说是比较热闹的，就是春节期间比较挤。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演出就是确实也比较热闹，也比较精彩。为什么呢？就是，有谭晶，有姜昆，有那个，赵传，然后还有那个董文华、朱军啊，就是都是明星云集。那么再一个是我们这个形式呢，还是采取了一贯的形式，所以呢，我们有包括我自己就是台长致辞，然后我们请了西雅图副市长。代表市长致辞，不要的前市长、现任议员，李瑞麟致辞。然后呢，那中间还有很多的，有抽奖啊，有很多的活动。然后最后呢，就是可以说是热热闹闹的办了一场春晚。然后呢，就是，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YouTube 上去，YouTube 就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到我们微博上面去，找这个就是。我们这次春晚云春晚的回放，那么再次啊，今天大年初二，我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全体同仁，祝大家春节快乐，牛气冲天，牛年发发发，谢谢大家。